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生老病死之前，人人平等。人生中有很多苦难，基督徒虽然信上帝，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会面对这些苦难与挑战。基督徒唯一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们在苦难中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倚靠。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她的胰脏上面有一个5×9公分的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这项挑战呢？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她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基督徒都相信生活当中不论是好或是不好，这都有神的旨意。我想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目前在您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不好？
好。大约在四天前，我17岁的女儿因为前一阵子生病，体重有一些下降，就是好像感冒那样，所以我们就去给她验血，然后发现了胰肝功能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观察，也有在做一个超音波，结果肝功能慢慢的恢复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却因为这个事情去检查，发现竟然胰脏上面有一个肿瘤，目前还没有做穿刺，知道是好是坏，但是由医生的初期的诊断，在这几天给我们的是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胰脏上面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对我们来讲，前面似乎蛮黑暗的，觉得好像怎么会有突然这样子一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前面一两天真的是坐下来就是哭泣，但是我因为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我有一些姐妹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就通知他们，通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我家人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也继续的去做我本来 schedule 该做的，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继续去做，在做的时候，在做完的时候，都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跟力量，虽然情势没有改变，但是别人的祷告跟自己去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确实带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您的女儿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的？
我的女儿6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一直都有学习神的话语，她自己从13岁就开始教一些孩子们查经，所以她不是一位刚刚信主，也不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孩子，所以当他知道了以后，他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他蛮平静的，他觉得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也很感谢主说他并没有什么疼痛，然后他自己 跟我讲，他说因为他知道神是好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赐福的，神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地上的爸爸不会做什么事情害他，所以天上爸爸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就像我们不想生病，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是有好的事情出来，所以他蛮平静的。这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直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一位17岁这样半大不大的孩子对神有这样的信靠，我相信实在是每一位母亲心里面莫大的安慰，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很心疼的。
在这个挑战之下，不知道您现在感觉到神的安排是什么？
我知道神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确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苦难，然后确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一些危机一些的苦难，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就是所读的话语真的是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去真正的来，不但是头脑上的接受，而且经历它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一个我说黑暗中，就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也知道也不是一两天会过去，这恐怕是一个前面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首先就让自己先安静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因为我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还多，所以我也安心知道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好像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先到他那里去，比我早，那我就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添加是最好的。那从我对神的认识，我知道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就在想我女儿，那她有没有做到这个呢？我知道她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也知道在这些年里面虽然她是一个孩子，常常也会做错事，就如我们一样，但是她确实是一个爱神的孩子。我也看见神在她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我觉得她活出了神给她的计划。所以我想如果今天他去见主，我觉得那是因为主觉得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他该做的事。我就觉得我舍不得他离开，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接他去，那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 honor 的事情，因为他也许是十几岁神就觉得他够格了呀。所以我是这样子看，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去的地方是很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跟神在一起，而且神给我们在那里有计划的，有工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他提早去，他也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天我想我要面对的是，如果我今天去，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如果准备好，其实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如果是真的是相信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也知道在舍不得里面神也会给恩典，会让我有力量过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代表我每天不会想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并不是代表我就不难过，而是知道说神在这个时期没有做错事，这些都是他在掌管，而且每一天都有他的恩典。如果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出路，我女儿过不去，我家人过不去的时候也会给出路，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我们。 但是他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会赐福，这是他做事的方法。我既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去学习他做事的方法，我也要允许他在我身上来，在我的孩子，在我家人身上来做他要建造我们的工作。虽然那是很苦的，但是在苦里面会经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经过了，我知道一定会对他有新的一层的认识。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过这样子，我女儿不至于，当然是我的希望，我是做母亲的，但是我还是顺服，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我需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放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放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 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诗篇第十篇。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我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向神发怒。让我问你，诚实点，你有向神发过怒吗？好吧，如果你的回答是诚实的话，你很可能会说有。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刚才的回答也请算上我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会向神发怒。你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一切都进展顺利，生活不紧不慢，如微风拂过，突然间砰的一声，你被猛然一击，某些极大的失望或未预料到的苦难临到，或许是一个坏的医疗检查结果，或许你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你丈夫没有得到假期批准，又或者无法一起共进晚餐，又或许你指望的那个人没有出现。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严重的使我病卧在床的伤风感冒。我偶尔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心里有怨念涌出，我的理由是四肢瘫痪加上重感冒的压力太大，让我无法应对。就好像神一直都很公正，但是神呐，你在这件事上对我不公平，然后我就发怒了。或者举另一个例子，那天我非常兴奋地到了公司，想着立马就可以开始着手做我一路上都在脑中思考并已经计划好的一些项目。我 我进了办公室，发现我电脑的语音激活程序坏掉了。哦，我简直无法相信，一瞬间一切都慢如蜗牛，我都快冒烟了。我感到愤怒在堆积，我井然有序的上午的计划就这样被破坏掉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不过奇怪的是，我不是对一个特定的人发怒，而是对所有人。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我真正发怒的对象是神。最终，我把语音激活系统这件棘手的事交托在了神的脚前。这是很多件错被归给神的事件中的一件。毕竟，神在这类的细节上是有主权的，不是吗？如今，由于罪性，向神发怒成为人最顺理成章的反应之一，但这是一个致命的罪。现在即使从基督徒的辅导者那里，你也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了。一些人会告诉你，向神发怒没关系，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愤怒的情绪，而且毕竟神确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些让我们失望的事，他也常常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如果神本该是掌权的，那他就可以修复问题，所以只管把愤怒发泄给他，他能承受的。在这之后，你就可以原谅神让你失望这件事了。真的吗？我认为不是这样，朋友，完全不是。向神的愤怒几乎总是有罪的，它常常混合了我们对神的怨恨和不信。但是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向神的愤怒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了解自己的内心的机会。首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圣经里没有丝毫证据证明主背叛过我们。人会背叛我们，魔鬼会折磨我们，但是神既不会背叛，也不会折磨我们。不过，当我们认为神试图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发怒。但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应许的话，向神的愤怒就会消失不见了。愿神祝福你。
神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上面很多的艰难。他宣称祷告，但是他祷告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了。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荣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包单了。那写这个包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当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它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它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啊，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我听了非常好奇，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可是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吴弟兄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
吴弟兄，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祷告完毕呢，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那么做父亲的一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那么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
是的， 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罗马书的4:19-21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而因着信他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
吴弟兄，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
神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以赛亚书的46:10，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他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
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在罗马书的8:25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时间拖得很久，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就相对的来得重要。
神的书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
诗篇的62:5，我们这边可以知道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他在面临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静默无声，专仰望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心才能够安定，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
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
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1-13，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 在主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恩典。
吴弟兄，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4-5，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
吴弟兄，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
现在属事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进到教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
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
是的。
吴弟兄，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凡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唯有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吴弟兄，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好不好？
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我刚信主之后的约1个多月，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开始段失业的日子。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开了店，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也好都那么的不顺利，反而是那时候因为借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持续的参加聚会，持续的借由祷告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一直到现在。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所以有一些负债，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一直到去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应该是要为 为神来祈求，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然后为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等候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有个耐心，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
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上天堂了。吴弟兄，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等候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彼得后书的3:8-9，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只是2天而已。主还没有再来，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主来悔改，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
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
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小女儿就显出极大的安全感，我知道这不是我能给她的，完全是上帝所赐。起初我发现怀孕的时候，对于刚结婚3个月的新婚夫妇而言，真是晴天霹雳。因为呢，这个新娘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怀孕的变化意味着在健康上极大的风险，对这个新娘还要面临着学业的放弃，更不必谈经济上的压力了。当时我们挣扎在堕胎不要堕胎的边缘，最后上帝对我们说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于是我们凭着信心走过来。所以这个生命是因着顺服上帝的权柄之下保留下来的。女儿不到1岁的时候，我们就曾经3进3出急诊室。起先是我发高烧到华氏105度，隔天呢女儿也发烧到104度。刚从急诊室出来的先生前脚出来，后脚再把女儿送回急诊。急诊处的医生为女儿开了2种强力的退烧药，就让女儿回家。我呢则在医院打了1天的盐水，隔天退烧也出院了。第3天门诊小儿科医生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急诊室的医生开错了处方，超过了正常的剂量好几倍，有中毒的危险，立刻又要我们回急诊处抽血检验，如果剂量浓度过高就得洗胃。女儿从小早产，那时候还不到一岁，她在抽血的时候护士都找不到她的血管，所以我们在外面听到她的哭声，想到医院怎么会犯这样离谱的错误，而且还是数一数二的教学大医院，我不禁伏在先生的肩上哭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位美国老太太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仿佛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对我们说，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也有一个女儿，我会为你们祷告的。在泪水当中，她握着我的手，她的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祷告啊。祷告之后，果然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愤怒、惧怕、惊恐，一切都融化在神的大爱里了，洗涤干净了。四个小时之后，检验结果显示剂量只高出正常值一点点，应该无妨，不需要洗胃了。仿佛由生到死，由死到生走过一遭，我深深地体会到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学会到交托的功课，以后再大的风浪我们都知道神必掌管。女儿三岁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后院的游泳池，还是水最深的地方，我不加思索的也跳下去把她抱上来，看见她了喝了两口水却一声都没有哭，我们两个的衣服湿漉漉的，相当沉重。那时候才初春，天气仍然很凉，我们穿着长袖的衣裤，我抱着她问怕不怕，女儿安静地回答说，有天使保护我呢。因为我对女儿的保护有限，我知道保护我们的真正的是神。我终于明白，女儿的平安乃是建立在上帝所赐完全的保护当中，因为保护我们的神，他永不打盹，也永不睡觉。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 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